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布里，
我是嘉瑞。
三月到了，当当当当当，我们喜迎妇女节，当然就是要聊妇女话题了。今天我们想聊的是作为女性感到自由的时刻。本期节目和优思明一起讨论，欢迎大家和优思明一起关注女性健康，优思明守护内外平衡，自由掌握人生节律。这个题呢非常的简单明了哈。那么其实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想问大家，就是作为女性，你们第一次感到被束缚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呢？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我当时那个火蹭一下就上来了，就是邮寄曾经被管制或者是被束缚的时候那种不爽的感觉。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有一个不是特别熟的亲戚，但是呢忘了是我去他们家吃饭还是他们来我们家吃饭，然后他就管我的坐姿，哎，就是我心想我爸妈从来都没管过我的坐姿，然后你在这边管我。他说女孩子坐的时候就是腿要并在一起，那我当时应该是没有并在一起，而且应该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心想 why， 我就为什么女生就要把那个腿并在一起，或者是好像表现得很乖，我为什么就不能把腿岔开，或者是就没有坐相又能怎样，就我又没有吃你家大米。
他在吃你家大米是吗？
对呀、啊，然后就很不爽。因为这个事情为什么记得，是因为不止发生一次，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这样讲我。
同一个人吗？
嗯，然后我每次我都不会听，后来我还专门就是长大之后跟我妈回忆起这件事，我就说就感谢你们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有管过我的坐姿。我妈就说这有什么好管的，
这个真的特别的烦呢，就是尤其是那种一点都不熟的男亲戚不请自来，
然后在这边管你要坐好，
凌人问他，
而且我又很喜欢就是窄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也会就是被讲。
我完全想不到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因为有很
太多了
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去识别哪个是第一次，但有很多幼年的时候你感觉到被束缚。我自己的话是，就是我一直都不喜欢穿裙子、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穿裙子就得坐有坐相，就你不能把腿岔开。
穿打底裤
是，但好像就是很小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到穿打底裤的这个意识、或者是那时候没有那么流行这个产品，反正就一直很不喜欢穿那个裙子，因为会觉得裙子其实是非常束缚我，因为我很喜欢可能也是坐没有坐相，然后也不想要经常去在乎自己有没有走光的这个事情，就变得不喜欢穿裙子，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直到长得很大，我家里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裙子。
我也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爱穿裙子。因为还有一点是，就是我穿裙子的时候，我妈会很在意裙子后面的褶皱。就如果我坐下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就这样顺一下，我随便坐的话，它站起来就会皱的七扭八歪的。然后为了避免麻烦，我也会比较少穿。
对对对，而且穿裙子还有一个点是，你很容易，就比如说你穿的是那种比较长的飘逸的裙子的话，你很容易坐完站起来的时候裙子会夹在你的就比如屁股啊或者是大腿中间，然后就会很不是那么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烦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从小都非常讨厌穿裙子。郑总呢，嘉瑞呢？
你叫了几个人？
你把他全名都叫出来了。
现在大家都很困惑，比如说有人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乔木跟吴师傅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以为乔木消失了很久，其实他一直都在。
我觉得你们刚刚说的其实都有，我可以讲一些不太一样之前发现的，就是因为我之前经常出去拍片嘛，然后会跟那个摄影团队就是导演团队人一起走，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男生的行李就会非常少，但比如说我出去，比如说化妆卸妆弄头发的得有一套东西对吧，然后呢如果穿裙子得有打底裤，然后如果是穿那种上衣的话你要有隐形 bra， 我的行李箱永远是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备得很整齐，然后化妆品啊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带卷发棒出去，就你对比一下男生和女生出门的那个行李箱，
对，
或者是工作中的那种需要配备的东西，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惨。
没错，
而且就是比如说他们出现在客户面前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拍摄团队，他们并不直面客户，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做一些外表上的管理，但是我需要，就是我可能是会需要在前面做 presentation 或者什么，所以我还得背着所有工作的东西，然后还要是外貌上好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堆就是隐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袜子什么的，就是那一套你们都知道吧，就很烦。 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被束缚也是一种真的特别女性的那种时刻，就是之前跟一个平台谈一个视频节目，然后对面坐的是一个当年电视时代一个很著名的制片人、然后他看到我们两个女生过去跟他谈一个有点偏历史的节目，他说啊，你们小女生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不会设计成一些什么比较宏大的
神头硬，
不会设计那些宏大的什么符合人民期待的什么被这个社会需要的一些主题。我当时坐在他对面，我很想暴打他，我就真的很生气。但是当时那一下就是在那一下你是很难反击的，首先他是个老人
也怕虐待了老人，
他确实早年做过一些很厉害的节目。总之就是在那一刻你就觉得哇哦，就是这十几年来累积的父权的然后男性为主导的这个行业里面发生的事情
出现了、
砸在了我头上，就是以前是没有那么直面的。
这应该说你知道我熟读多少本罗新吗，你懂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就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吧，涉及到就是在一些需要竞争的环境里我就不会把自己当成女，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独生子女，至少这个桌上坐的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也不知道女生和男生被养育的那个差异是什么，反正从小我就是性别挺模糊的，就是我当然知道我的外表是个女生、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不觉得我跟男的有什么差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争强好胜。
那是因为男女本来地位就没有那么的平等嘛，或者是处境没有那么的平等，然后更多情况下男性才更像是一种更具优势或者是更舒服的处境，那你肯定会想说自己没有比他们差也可以实现那些部分。但其实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性别模糊是比较好的体现吧，就是不生活在任何一种刻板印象里，实现一种比较流动的状态。
我有嘉瑞的同感，因为我名字其实也是很中性的，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都是理的寸头，就是在有性别意识之前是一个性别模糊的人。然后我记得我可能刚刚有那种意识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留长发，说到这个束缚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小时候被惩罚的那一次，好像是因为是女生所以会把剪掉你的长发当做一种惩罚的方式。
是
对。然后就是我记得后来就是有看那个驴得水那个电影的时候，任素汐主演的那个角色她是被那一群村里的男的给剪头发了嘛、就是剃得很丑，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有被痛到，就感觉好像很理解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屈辱的感觉。
头发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面女主她被当众惩戒的时候也是把她的头发剃掉，
是没错。
然后几年前的公众新闻上也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觉得自己比男性要差吧，当然你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被束缚的地方，
对，
但是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能力在那个。
对，我觉得我们就因为从小是独生子女真的就是
帮助
某些程度上，
对，
那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独生子女肯定是有它的好处，但另外一方面也就让你从小活得比较模糊比较混沌。小的时候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其实是没有发现什么男女上的差异，就哪怕偶尔会有这种讨人厌的长辈出来说我的坐姿，因为我没有按照他说那种话去活，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也行。反倒是长大了之后你开始有那种性别意识，开始读一些书也学习一些知识，然后你才意识到自己周围原来有这么巨大的，就原来很多你该重视的但都被忽略掉了的部分，然后那些时候才是让你觉得就是束缚慢慢出现慢慢存在，然后才是就是要去思考着怎么样去打破这些束缚。
我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虽然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从小会感觉我会有一个恐吓，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弟弟的话我会很惨，就是会有这种一个不存在的弟弟的幽灵在威胁着我。那边就是会有很多人嘛，还是有一个传统的思想就是一定要生一个男孩，但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想的比较开，然后也加上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会查得很严格，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发小什么的他们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可能会拼力的想生一个儿子，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在反抗这件事。
你怎么反抗这件事？
就是他们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回嘴说谁说女的不行了，为什么非得生男的，
谁说女子
不如男，
从小就已经在对抗一个弟弟的幽灵。
对，我记得就是有一天，我其实不知道为啥，就我家里出现了一个男婴儿的衣服，
我惊呆，好像什么恐怖故事。
但我想应该不是我爸妈，就是他，我们家会有这种计划，应该不是，但是可能是哪里捡来的。但是我当时就警铃大作，我就跑到楼上把这衣服扔出去了，就是扔到一个很难捡到的地方。
哎，就是这一幕好有电影感啊！
不是，其实跟好文学、跟布里后来的一些行为是有根据，
就他平时不说话，但狠的时候特别狠，是这个意思吗？
很有很强的这个意识的。那你们细想的话，会觉得以前这些被束缚和限制的经历有影响到你们之后做人吗？
那好像是不太有。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生长，确实是，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回过去再想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要那么说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奶奶她有三个儿子，然后这三个儿子生的都是女孩，但是我奶奶没有任何的重男轻女的偏向，也没有说你们要再生儿子或者怎样的。但是她在跟邻居讲的时候，她会说我们家三个女孩一样很好。现在想想这个
一样
很好，对，就为什么非得要说一样很好，就大家各生各的小孩各自由成长嘛。就是但是当他在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的时候，他前面是有一个问题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语境存在。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话，这句话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家三个女孩每个人都长得挺好，或者是生长得都还蛮开心的，这可能是一个更平常的语境，而不是说一样很好，
就还是要做比较的。
就现在想想是有这样的问题，但小的时候意识不到这种问题，就觉得家人对自己还挺好的，
是
就很难识别到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平等的那些思维惯性在。但是这个完全不是任何人的错，我们都是这么长起来的。那嘉瑞呢，你感觉有被影响到吗？以前的一些被束缚的经历
啊、哦，我可以讲一个以前没讲过。我觉得我这个在性别上争强好胜的心带到了我的亲密关系里面，然后他通常会影响一些不太好的结果。
什么？你要怎样赢过你的对象？
决战？就是比如说在跟
他比拼历史知识，
开始历史小问答，
开始做 quiz， 开始互相出题，
有什么三星快车之类的，
好变态哦！
在跟文科博士交往的时候，就会狂念书，
这蛮好，就是跟不同行业的人在一起，然后学习不同行业的知识。
比如说固定健身习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狂练那种，就有一种你可以我也可以，就我永远都有这种心思在里面，就你行我也行，我要跟你一样那种在。
大家都是人，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对。
的这种心态，
就是、
这个、好积极向上，
活到老学到老。
对，我想说这种影响是非常正向的影响。
没有，但是他会有一种，就是你找一个男朋友，你是为了
跟他比
赢过他吗？就是
也不是不行，
可能是一种可以探讨的新型亲密关系。
那对方会发现吗？就是你想
会，但是通常我比较弱，所以就是被碾压，然后我又不高兴。
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自己是有一些领域，你是在这儿，他是在这儿。
我刚想说，你让他练瑜伽，
你这个就是，哎，这姿势太烂了，
你这脊椎实在是
太歪了，
不行。
对你这个脖子前倾，no。
我倒是也说，人家也不练，
就突然发现对方并没有这个比较
的思路在。对，然后发现其实只是我在投入一个没有人跟我的竞争而已。
就是有时候也可以不用竞争。
对，不用竞争。
那你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就是谈到自由这一个点，其实关于女性身体的自由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趴，比如说由身体发散出来的美呀，这种东西每个人对于这个话题上的那个自由的感受都还挺不一样的。所以还是首先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关于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一些顿悟的时刻呢？
我有一个身体审美的或许可以分享，就是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就是自己的胸部发育过快或者是过大，好像那个
过小
啊，对，我其实是没有这个烦恼来的，但是我就是那个时候就观察嘛，就周围的女生会怎么样，大家好像都比较羞于去谈论自己的发育程度，因为对，就是大家都不会谈，然后
而且我觉得这方面的羞耻好像是一个 就是无论你是就是发育的比较大还是发育的比较平缓的人都会焦虑，就是比如说发育的比较快的人他就会焦虑于自己好像有点太突出了，然后反正是我们班的女同学他们会尝试比如说含胸，就是尽量让自己对就是不像自己的那个胸部看起来发育的太饱满，然后我们这些从小被男生说飞机场说了很久，
对，就说飞机场什么的，
像我们这些也会有我们的焦虑，就会觉得说哎，完了我们好像一点儿都
没有女人味、
就是、对就是飞机场然后搓衣板全部都是从男生同学那儿来的。
那现在想想这些评价就很不公平，我们没有可以去拿去评价男生的，就小的时候知识库还没有丰富到那种程度，
虽然也没有想要评价、
也是，
对，但是就会这个就很不公平啊，因为女生的那个发育会比较明显，
是，所以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不太谈这个事情，或者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交流，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大家才开始互相理解，然后并且互相赞美。
嗯，这个确实以前觉得很羞耻，长大之后很希望回到以前学生时代，然后想要狠狠反
击
那些男生，但是哎，以前没有这个意识，以前只是自己会觉得羞耻。
还有就是班里女同学可能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不太会处理那种突然的到来的时刻，然后可能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就沾到了比如说椅子上啊，或者是戴在裤子上，就会被就那些男同学有点讥讽的那种语气来谈论、你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哎，是我自己太不小心啦，然后后来发现
现在掌握了很多知识才会想说你知道你们也是从这些东西里面来的吗？
对，
就是哎，以前没有掌握这么多有用的生理知识，
但是这种生理课其实还蛮必要的，
是
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如果接受到了相关的教育的话，不至于就是在很多方面的束缚就慢慢的变大。
嗯，这些顿悟时刻都来得很晚，其实都是我们已感觉都成人了吧，才会
上大学，
对，才慢慢知道很多这种事情，包括从什么上野千鹤子的书里面读到，那都是很晚进
很晚才开蒙，
很晚才开窍这种顿悟。你们呢，你们有什么身体顿悟时刻？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清楚记得我初高中的时候痛经非常非常严重，然后我每次痛经我就会请半天假回家睡觉，哎，那时候还没有暖宝宝，可能是热水袋，然后就闷在那里，然后也不太能吃东西，因为吃东西之后肚子胀就更难受，反正整个经期我都非常非常难受，然后终于到了大学还是研究生开始才知道可以吃止痛药，但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迷思，就是止痛药不好，
不
能常吃，真的是这几年才开始吃止痛药，而且不是有那种软件你可以记录自己的经期嘛，然后它就会比较好的预测，就比如说到什么什么期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乳腺这里有点疼，然后我也会因为这个去查，后来发现不是那个器官的原因，只是因为可能是激素或者什么引起的，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到那个时候乳腺开始疼了，哦，那可能再过十天就要来月经了，然后呢来月经之前会有感觉，然后你赶紧吃止痛药，然后就会可以比较平安的度过，而且之前也有那种来了月经什么都不能干，不能喝凉的，不能运动什么什么，然后现在也就是正常，就只要不是那么疼，虽然我还是有一年之中可能还会有一两次是特别疼的，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安然度过，然后就该干啥干啥，它也没有特别影响我的工作什么的。
痛经这个好多女生都有，但是也有一些哎女性朋友就是天选。
我就是痛经过一次，
好
是
我觉得是五五开，我觉得是五五开，基本上
我也没有怎么疼过，这是我感谢我妈带给我的一个
这很好
比较好的遗传，
应该说是这个痛经体质吧，当然是建议去医院查嘛，但是如果你查过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那些痛经就是你平时就可以去吃药，这个也是我后来看一些妇科医生的那种科普才慢慢的打消了那种什么是药三分毒，然后你能不吃药就不要吃药的那种。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顿悟时刻，就是知道短效避孕药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还蛮重要的，这个是我之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是一个学姐告诉我的，吃短效避孕药不仅可以避孕还可以管理经期。我以前对于避孕药是有很那种 刻板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会以为所有的避孕药都是那种救急的，然后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的药物，然后就导致我对于性生活非常的焦虑，因为就你总觉得性生活是一个有后果的东西。被那个姐姐科普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短效避孕药。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可能有的听众不一定了解，短效避孕药是 WHO 推荐的日常避孕方式，尤其是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曲罗酮这种成分更接近人体自身分泌的孕激素，活性高，吸收代谢快，不会在体内蓄积。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呢，就是你需要按照说明书在周期内每天都按时服用，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麻烦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服用期间会帮你有效避孕。当然这个我刚说的是很简化的版本，更多的服用细节和药物效果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吃药之前我自己是专门去挂了个妇科的号，然后问过医生我的所有问题的。当时医生就有嘱咐我说，如果你要吃这个药的话，记得每年都要抽血检查，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妇科医生。短效避孕药的出现真的是帮助女性拿回了身体的主动权，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因为这个是小剂量雌孕激素有规律的协调，还让我的经期变得更准时，基本就没有痛经了，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bonus。 但是必须说明一下哈，就是除了避孕以外的其他的这些调理效果呢，都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情况。之前我也是听吴师傅说，他为了调节经期在妇科医生的指导下也吃过一段时间，但是他的那个痛经情况就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短效避孕药当然不一定适合所有女性，但是我觉得了解一下也是很有益的，因为知道有别的选择在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不过就是这个话又说回来，还是希望各大制药公司努力开发一下男性服用的避孕药哈。
耶、yeah, 请避孕药进医保，请男的付钱。
请他们付钱。这个是我一个很重要的顿悟时刻，就以前完全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没有想过可以男的付钱吗？
崩溃了。短效避孕药这个东西跟我之前知道棉条这个事情一样，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顿悟时刻。就是棉条，我不知道我跟你们分享过没有，有可能分享过啊，就是分享过就再听一次。我第一次知道棉条是我刚刚出国念书的时候，然后我的第一个室友是一个白人女生，然后她去洗澡嘛，那时候我们是一些公共的浴室，然后她就说，哎，你可以帮我递一下我的 tampon。 我就心想什么是 tampon， 然后我就拿给她，然后我说这个是卫生巾，怎么老美的卫生巾可以压缩的这么小的。我带着这个疑惑把这个东西给了他，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是怎么用，我只是以为说，哦，原来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可以把卫生巾卷成
它可以展开是吗？
对，我以为他把它压缩到这么小一个，我也没好意思问他，然后这个疑惑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直到很后来另外一个姐姐跟我说，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来月经游泳也是可以的，你用棉条就可以了。然后她那时候跟我讲，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当时的白人室友她那个不是卫生巾，她那个是棉条。我当时是震撼，震撼到我就是觉得说，哦，原来是美国的科技都是这么高级的，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棉条。知道了棉条是什么，然后自己也试过之后，反正我觉得棉条还蛮适合我的，然后棉条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不知道现在的就比我们更小一点的女生会不会更容易获得这个知识。我当时啊，太震撼，人生作为女性两大震撼，震撼瞬间就是这个棉条跟短效避孕药。棉条这个东西反正也是顺便再说几句吧，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看说明书的东西。
对，
因为它是进到体内嘛，所以如果万一产生副作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的危险。
你们有停过经吗？我之前也没有想过，但是我经历过一次停经，有一个月没有来月经的情况。那个时候是我正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以为我没事儿，但是我发现我的身体比我更先反应过来。
是，然后你去看医生了吗？
我没有。
那就又正常了，就是情绪过去了。
对，就是可能是那一个月比较密集的压力，然后就是第二个月就好了，就因为它没有持续很久嘛，所以就是还好。但是我就是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真的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状态它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
我也有听说过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在压力非常非常大，
会紊乱，可能那个
对对，会整个乱掉。就比如说 一来来非常长的时间，或者是来很短，甚至就是没有，就是那一个月，
或者是那个间隔又很频繁。
对对，反正月经是那个周期是会乱掉，就是在你特别焦虑啊，或者是精神压力很大的那个时候。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减肥，然后就是过午不食，减过一阵子。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这辈子都在减肥。应该是两三个月没来，
嗯，
然后就是下巴这里长巨多的痘，然后想说，就是女性的身体是，我这个就是纯纯从我个人经验出嘛，就是有一些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减肥的方法，你真的要认真辨别，然后有一些它是，我觉得男性女性的身体真的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生酮啊什么，它很适合男性，但是放在女性身上，我不知道，这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有可能是我这个人意志力太差，坚持不下来。总之就是他在我身上没有成功。
但我要补充一句，你痛经都能忍，你怎么可能意志力差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在讲，就回到女性束缚，你的身体和精神是分不开的嘛。
嗯，
就是从小我妈就会很，我是个从小就是小胖子，然后我妈就会在意我的体重，然后就是如影随形这么多年。
嗯，所以你一直都很
对，然后我就真的很在意，就是出差一趟胖六斤，然后回来努力减下来，然后再过节过个春节又胖六斤。我这两天突然早上醒来觉得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干嘛。
嗯，
如果你放任自己的话会一直胖下去吗？
不可能，
也不会吧，
每天吃的蛮健康的。
对，我就是说，所以是不是可以
就害怕，你害怕就是不是，你现在看到我是比我最胖的时候瘦了20斤的，你没见过最胖的时候的我。
哦，
我有一个恐惧，我内心的恐惧就是我会回到那个样子。
那我说一句母道话啊，就是没有人 get 到我
get 到了，
但是说句母道话，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已经变了，就是你也不会说比如说我天天给你塞一些巨肥的肉你也不爱吃，就是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哦，
你就是爱吃青菜，然后你碳水就是没有那么
爱
吃，
不爱喝奶茶。
对，所以
这一点真的是
很重要
很重要。对，所以感觉你现在放松一点的话应该也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因为你整个人已经
哇哦，你今天说了句大人话，
是
我要记下
来，超级母道的一句话。
但这个不是你自己以前也一直在跟我们讲吗？说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短暂和一天两天能完成，嗯，就是一个漫长好多年，然后你慢慢的就变
了。哎，我再坐直一点，
放轻松没关系，
放轻松没关系。好的，
说这个身体这一趴，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对于美的标准，也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一趴聊的，就是你们对于什么是漂亮啊，什么是好看的审美标准有变化吗？因为我自己是有一点变化，当然我诚实的说，根植在我们的这个白瘦幼审美这个东西呢，它还是我现在依旧会觉得那些白瘦幼的女生她看起来是好看的，但是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的，我不会再去羡慕这种状态。看到一些K-pop 的女 idol 啊，会真心的会觉得她们可以再多长
一
点点的肉，再多吃一点，但我还是会觉得她们是挺好看的。你们的这个审美的标准有一些变化过吗？
突然想到两个电影，可能也蛮能解决我在审美上的一些困惑吧。第一部就是之前很小的时候看《赤壁》，是吴宇森的《赤壁》，那里面小燕子演了一个角色叫孙尚香，是孙权的妹妹，然后她就是女扮男装做一个将军，或者说也不是在刻意的扮男装吧，反正她就作为一个将军的形象。然后有一幕我记得大概是他在一个军帐里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然后脱他那个抹胸，然后导演把那一幕拍的应该像是很美一样，好像他在跳舞，就是那个抹胸非常长，然后打开他就在那里面一圈又一圈的转。那我小时候就觉得很恐怖，就是把那么长的布裹在一个女性的身体上，怎么可能会是轻盈的和美的呢？他没有必要去遭这一份罪，然后把自己装成一个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样子不美。虽然导演把它拍的好像很
美，
然后好像跟男性无异，同时也具备一些女性的那个身体曲线和很美，但我就觉得不美。然后后来又看是《饥饿游戏》，《饥饿游戏》里面的上层人打扮的说实在是不美的，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们觉得自己是超美的。所以就感觉就审美这种东西是有权力和钱来塑造的，就是你通过就是有权力或者是有钱，你可以把什么东西是美的说成是美的，但它到底是不是美呢， 那可能是不一定的。然后到我们现在有很多审美就是也是一代一代在演化了，因为东亚的审美和就像欧美的审美就还蛮不一样的嘛。那什么是美呢？我现在就会觉得健康是美，就是健康的自然的不去过于违反身体条件的就是美的。
我对自我的确认好像就是先从对美的选择开始的，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我感觉好像这方面就没有开过窍，就是对穿衣打扮什么的，其实也很少去思考就是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大学开始呢就很确定的知道，就是从选衣服啊什么的开始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然后慢慢的确立自我。但同时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好像现在就是审美当然都是变得更多元了，但是会有另一种的正确，就是比如大家现在更喜欢中性的美，好像会对这种很女的女生就会有另一种的感觉，但这个可能也只是一小部分的那个感觉了。
因为刚刚布里说中性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想到就千禧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很流行的那种很中性的发型，就会剪很短，那个时候超女之类的也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剪很短的那种头发嘛。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是不是错乱了，就是当时他们这种中性的造型好像是被大家诟病的有一点，就是对于社会主流好像没有很
对，就是又骂又学，边骂边学，
怎么回事？又骂又学，这可能就是走在比较超前的话都会这样，就是又骂又学，
就是骂怎样的该学还是学，
骂着骂着觉得哎有点酷哎，要不然
我也学一下，有点酷，然后自己也尝一下。
我有点懂布里刚才讲的，我尝试理解一下，是不是觉得可能在我们一定的这个圈层内，当大家的这个性别意识更加的迭代了之后，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所谓的传统的这种女性的穿衣打扮反而没有那么的受欢迎，就是在性别意识更迭代的这个圈层里面，大家会追求一些可能是更中性或者是舒服啊舒适一点的那种穿着。
对的，
那比如说可能有人会可能就喜欢高跟鞋会比较漂亮，或者是很喜欢穿一些修身的裙子啊这种，反而会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自在在这种圈层里面。
对，但其实就是只要你喜欢什么就可以成为什么。感谢你的中意中。
但其实我觉得美这种东西它是有一种特别天生的就是审美在里面，就是你看到很多东西就不管它正确还是不正确美的，你就是会认为它是好看，
对，
就是漂亮，
美是一种感觉。
对，就包括那个人家的长相啊或者是整体的那个打扮啊，就真的不管什么风格只要是就是看起来它就是会刻在人类 DNA 里的一种东西，你看到它美就眼前一亮，然后忍不住盯着人家看。我是觉得个体没有办法背负那么多，就是如果你做的一些行为也不是在助长一些不正风气的话，那可能让自己开心就还不错，因为我们普通人能够掌握的自由的限度其实蛮少的，然后对美的追求，对，已经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你能够把自己整个人顾到好的一种方式了。然后如果你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造型或者是买不一样的衣服的话，你就是会开心。我最近看那个一个日剧叫《东京沙拉碗》，里面的女主角头发是绿色的，虽然我知道就是我发型师说过你不适合染浅色的头发，但是看了之后我觉得所有人可能看了那个剧之后都会想把自己头发染成绿的，就像一颗橄榄菜一样，可是就是会很还蛮活泼快乐。
那么我们讲一下精神自由吧，跟身体自由我觉得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啪就是精神的自由。
什么假装播音腔吗你这是？
但其实很多就是关于身体的自由其实跟精神真的是紧密相连的，就是你的观念是怎么样，然后你的身体就会相应的会有一些行动啊或者是解绑啊什么的。对对对，首先来说一下，你们觉得自己是精神保守还是开放？我说我是保守中带着一丝开放。
那我就开放中带着一丝保守。
这什么套娃的回答？
没有，我可以解释我的这个回答。我自己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某一些观念上面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的跳脱出来，但是我会时刻的对开放保持着我的希望和向往。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可能是 我想想怎么讲，就是关于一个事情，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件事一直是这样，那他就非得这样吗？就是有没有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不这样，就还蛮贯彻的。因为有时候我妈就我在跟她抱怨我可能工作里面的一些小事儿或者什么小事儿的时候，她就会说，哎，对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然后我就会想Why? 就凭什么它就是会发生，就有一种小小的反骨在里面，就不是从来这样它就得这样，它就是还得，它必须得给我有另外的一个方式。
从来如此便对吗？那个是台词吗？
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包括我们上一次跟吴师傅一起聊钝感力的时候，他不是就是说要接受世界上就是有如此参差多样的人类。然后我就想，我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我当然接受多元的人类，但是我就是会要想要建设一个更文明的更好的。
你想让大家开启素质人生。
对，就是我想你这个东西你知道它不好的话，你就改掉它，你就换掉它，你就往前走一步，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算开放吗？这可能算吧，就是有一种自己要建设，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改掉的意愿在里面。
算吧算吧，来吧，话筒来到你这儿。
我就是一个混乱的人。
混沌。
就是突然有一天担心自己孤独终老，然后想说，哎，要不提前给自己烧点纸钱。
这是告诉大家
存提前储蓄。
对，储蓄的必要性。
看就是这样瞎想一下啦。
嗯，
没有，我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人。我感觉就是所有的思想意识在我的脑中会流过，然后我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能不能应用在我自己的人生上不知道。
嗯，就是它作为知识那样留存在你的脑袋中。
对。
嗯，但是至于实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Yeah.
紧接着就是想问那些曾经很束缚过你们的观念之后怎么给自己解绑的。我曾经真的是以为女性都要学会穿高跟鞋跟化妆，因为看电视上的所有的比如说女明星啊什么 idol 啊，她们全都是穿高跟鞋，然后会染头发，会卷头发，然后也会化很好看的妆。所以我以前就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女生长大了之后都会学会化妆，然后以及会穿高跟鞋。到了后面比如说可能到高中的时候有机会买一些高跟鞋的时候，我就去试过穿，我发现自己完全穿不了，还因此会觉得有点挫败。再到后面就是时间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发现不会穿高跟鞋，没打耳洞，不会化妆，对我的人生没有丝毫的影响。嗯，然后就解绑。所以其实时间会把所有的疑虑冲淡。就是到了那个点儿，发现你不会，没有影响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是这样解绑的，就是我也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我就是反复想到之前邵艺辉导演在各个采访里面讲，就是自己之前他在写《爱情神话》的时候，高跟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他在写《好东西》里面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把高跟鞋坚定的拿掉了，就说女性可以不穿高跟鞋，然后不用非得要把高跟鞋来作为一个推动情节的要素。所以他里面所有的女主角全部都是穿就是平底鞋的，然后怎么舒适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妈灌输给我，就是我之所以这么执着于减肥，因为是有一个链条，就是说你要变得漂亮，然后身材好，然后你才会找到一个好人，然后嫁掉，就是这么一个链条。然后我也会被这个，就是我会一直想说我要变更好，然后这样才能找到另一半。但是你把这个对应到男的身上，就会变成有一天我功成名就有钱了，我就会有一个老婆。哎，这个事情有点难讲，就是我又觉得他很荒谬，然后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法评价他，我只能告诉自己说，不是说你变成什么样了，你才能找到一个男朋友。哎，听起来特别悲惨，怎么办？能重新改吗？
应该是你在这件事上，比如说找对象这件事上，突然换了一下，换成了男性那边的思维，你就会发现自己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完全过于严苛，是这样子吗？
或者过于荒谬了？
嗯，
就是
其实也不是荒谬，是应该那边也应该有你这样的严格的要求才对吧？
好好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获得，
对，
获得性资源嘛，
就是我有、等我有钱了什么老婆娶不到。
对对对，
就是很多男性可能是有这种，
对，
或者社会上对他们的那个期待感受也是这样的，
是
就有钱有地位了能什么老婆娶不到。
对，但是你完全就不是这样方面想，你就是在想各方各面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也能遇到一个相匹配的人，但是 那一边的大部分人可能想的就是钱钱钱钱钱，有名有利，有什么人我要不到呢，是这样的一种，
就物化一切，
物化一切，然后是崇拜金钱权力的一个思维、嗯、但是你这边是一个做人的思维，
就把人当人
大概吧，反正我现在也解绑了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找跟我好不好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样吧。
用玄学来解释是缘分，
是缘分，
是是是是，
一切都是缘分，好吧？你能想到吗？
想
不到就
想那个东西，就是它得是性别强相关，是不是？
你也可以不用，可以也可以不用，就是一些别的也行。嗯，你作为一个人吧，我们退一步讲，作为一个人吧，哪些曾经很束缚你的观念？之后没有了。
作为一个人的话，束缚我的观念可能曾经就有那种，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学习会有点不是很努力，然后后来就因为不是很努力的原因导致自己没有考很好，在比较重要的考试没有考很好，然后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努力起来，我去问老师问题，这样子让自己
问老师
对回归到一个正轨、嗯、但是后来又发现这一切的努力又很虚无、嗯、就似乎实现了那个目标它也不是你渴望要实现的、嗯、就是会从一个你要努力然后要很刻苦的学习的思维里跳脱出来，就是、哦、是这样的一种解绑。
是对我说的吗？
哦不，但是我是这样，就是我会就是原来可能牺牲掉自己原来性格的一部分去很刻苦很努力的学习，但是这种刻苦努力学习我发现它又不能够获得一个让我很开心的目标或者是结果的实现、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极度的不快乐，
牺牲掉了你的懒散和和跳脱吗？
得到的那个东西它跟我失去的东西相比的话它没有办法，对，就完全不值一提、嗯、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教导大家一定要刻苦一定要努力就是一个陷阱来的，就是你这种刻苦努力如果前提是你真的非常发自内心的想要那个东西，那如果不是的话你没有必要去为了那一个虚幻的目标而去牺牲掉自己的很多的事情，就为了之后一个所谓的很庞大的观念的实现，然后让自己此时此刻过得
很
紧缩，对，这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解绑，然后从此以后就变得懒懒散散
懒散到快三十这样懒散的今天。
我觉得我跟汁儿还蛮像的，你刚才说的那个在我这边好像就是不再去满足其他人的期待，因为我特别小时候也是不爱学习，然后就是
请问谁爱
家也是
真的有人爱
然后就是但是爸爸妈妈又会管得很严嘛，特别是我妈会扣我学习，我就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会扣你学习，
扣我学习、哦、特别是
我以为是什么不好好学就要扣分还是扣钱
不是就是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班里的老师就是在训话嘛，就说你们是为爸妈学习的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的 是、
哦、
我真的觉得就是为爸妈学习的
好有反好有反抗意识一孩子什么的我就想象老师当时在讲台上就脸都绿，这谁说的是
我还不是故意要反抗，因为我对就是真诚
的
觉得是这样，对，
然后嘞
然后后来就是到初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会听到什么女生学不好理科、嗯、女生到后面就是
然后你就怒学一个理科，
我好像不是为了反抗这个、嗯、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哎，你看我就不一样我的理科就学得很好呀、嗯、但是到后面的话也是从大学开始的确立自我之后，我就觉得我做的每一个选择或者决定都不是满足任何人期待的，就只是我想要那样，这就是一个解绑的过程。
哦，是这种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满足任何人的期待，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那你觉得却觉得要努力？
对，就因为可能是我获得的那个，因为我的懒散导致我获得的结果不满意，然后我就会以为那种世俗上大家以为的结果是我想要的，对的，是正确的、哦，然后我就会想要靠近它，但是最后发现靠近它之后，
我还是懒散比较好，
对，就还是懒散比较好，
一个懒散
就懒回去
更开心。哎，我也是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标准路线，它有时候就是不用按照那条路线走。但这个我不是要讲我以前讲过的事、嗯，是我想讲我以前呢是以为，你要想去学好英语和比如说出国留学，你就得学好音标。但是我以前上学就是上英语课的时候，我对音标一窍不通，然后我曾经非常焦虑这个事情。
你
太搞笑了。
然后后来发现不会音标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以前就是上音标的课的时候分巨低，因为我看不懂，然后我当时就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然后后来发现到底是谁灌输这个学英语一定要学好音标的，
全世界各地的人的元音的发音都是不一样的、嗯、
对，
但大家能互相听懂，
而且有口音也没关系，
对，有口音甚至是很特别很特殊的、
嗯、那我理解你刚刚说音标的那个东西，因为就是原来总是会觉得你好像要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东西是排好步骤的，就是如果你跳过一步你就没有办法抵达下一步、
啊、但是对啊，我们就没想过或许我们是天才呢，我们不需要中间那几步。
对，是。哎，说到我大学的时候因为读的是心理学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在媒体工作、嗯、所以我就想完了，我学心理学我没有办法去媒体工作，但是我后来实习还是找到了，就是不一定你非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照那个所谓的非常对口来走、
嗯、
然后才能怎样。
没错，这也是我们没理想编辑部的贯穿的主旨，就是不用非得按照最标准的一个路线来走，
就是上当到一定程度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对，就好像你一直大家都告诉你你要直着走，然后你就每天直着走，另外一天发现哎，怎么旁边有条岔路的，
然后走一下，然后发现
完全没问题，更近。
那么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你们有个怎样的苦恼？我之前有想过会觉得自己不够格，就好像那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的那种、嗯，
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我的苦恼就是没钱。
对，没钱真的很重要、
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更有一点钱不用特别多的钱、嗯、我真的可以更自由。
哎，那个契诃夫是怎么说的来的？
天气
很
好
钱
没
有。
他说过太多了。
他说过太多。中心思想就是没有钱。
中心思想就是如果有钱的话人生会变得很好。
Yeah.
很想要天降那个梅姨在小妇人里面饰演的那个哦，就是
哦，我也想就有一个远房的有钱的
巨有钱
获得一笔遗产。
哇，完了，你说完这个
说已经出了本质，
说完了本质
所有，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最大的苦恼就是没钱。
对，
老娘要是有钱的话，老娘可以需要在这儿
需要在这儿苦苦的追寻。
对啊，我需要追寻吧，我有钱的话我干啥不好。好吧好吧，完全击中了我灵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想跟大家聊聊的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在奔向自由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就如果有一些 tips 啊或者是经验你自己的感悟的话可以再次分享一下。我可以回答一个有点偏题的，我就是这样子自己写了一个题然后自己回答疯狂偏题，
把它解构了。
把它解构。对，我觉得奔向自由的过程呢就是找到同盟会很重要，就找到可以 look up to、嗯、找到你可以一直仰望的那个人还挺重要的。
哦，你是说仰望，我还以为是就是可以互帮互助。
两者都有、嗯、就是一个是可以互帮互助，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楷模
的那种、嗯、我之前就是在 ins 上各种关注女明星嘛、嗯、然后也是几年前吧看到 Florence Pugh 吧，应该是这么读、
嗯、
Florence Pugh， 对，她演过小妇人，演过
奥本海默、
哦、
对对对，
然后还演了沙丘，对，还有仲夏夜
惊魂，
然后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演员嘛，然后她之前就是应该是在一个红毯什么活动上穿了一套 Valentino 的透视装，就是胸部都露出来嘛，都能看到嘛，就有人攻击她说她是个平胸，胸部很小，说她胸部不好看什么的。姐就是一个正面 ins 上回刚，就是她发了一张自己的图，然后在 ins 上直接就是回刚那些人，总结起来就关
你屁事，
对，干你屁事，因为我完全忘了她的那个准确的 ins 是写了什么。
对，我记得她当时就是她回应的时候还说到那个乳头只不过是颜色更深的皮肤而已。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好妙、
哦、这么厉害。
对对对，因为真的是有人事无巨细的在评论她的胸部的各个部分，怎么讲不好看，又平啦，然后又乳头颜色又不什么，哇，真的是无语。然后姐就是一整个、嗯、一整个非常有理有据的正面刚了回去。然后我看到那条 ins 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哦，虽然他好像是比我小来着，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好厉害，就是是一个可以远远的仰望的这么一个人、嗯、我觉得是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那个时候尤其是其实我也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有很多比如说羞耻的部分，像之前我也有聊过说其实我是很想不穿 bra， 但是由于我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羞耻在，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在夏天的时候就是直接的 no bra 这种事。但是比如说看到这样的明星他们女明星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觉得一直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你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
我也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特别的观察那种比如说已经到了五六十岁这个年纪，就是准备养老的年纪，但是仍然是单身独居，然后我会观察他们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会给我
一个
底。
你这个跟嘉瑞说提前烧一点
哦，是差不多，
我感觉是不同阶段的事情。
对，已经想到这种孤独终老的可能性。
但其实比如我在丹麦读研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老太太单身独居，然后就平时在小区里见了面，电梯里面见了面，就说今天晚上有手球比赛你看吗，然后他们都活挺好的。
是的，
所以 OK 答案就是你要去丹麦，等你有钱了去丹麦吧。
那完蛋了。
没钱去精神老家。
我假期不是在看很多破案剧嘛，然后看着看着就看到了古早的阿加莎 的那个系列，他讲的大概是二战后的故事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英国就有非常多的独居老年人，然后他会有那种谋杀案是发生在养老院的，全部都是老年女性。所以就是
独居会死是
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都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些人，只不过他们没有被发现，没有人讲他们的故事而已。还是可以学的。
是的。
好吧，下一位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真的挺难的，因为我现在觉得自己奔向自由的过程当中仍然有诸多的困惑和纠结，所以觉得自己也并没有在很坦荡的奔向自由，有一种前面不敢，就是想迈出这一步又不敢，往后呢又好像不想往后，所以就有点卡在这里的一个状态。我其实对于怎么样奔向自由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现在就经常我今天开心了然后明天又不开心了，然后上班路上很沮丧然后
明天又好了一点
啊，对，就是可能上班路上很沮丧，上午都很沮丧，到下午不得不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只能专注，没有任何时间去处理我情绪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沮丧抛在一边把这个事情干完，然后干完之后想自己刚沮丧什么来的，然后忘了之后可是那个很久的困惑还在，因为我知道我的情绪只是恒久困惑的副产品，所以导致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就始终是处于这样的一种非常徘徊
啊。我知道，往前走三步然后再往后退两步
一直像那个划船在原地摆转一样
转，
对，然后转。我现在怎么说，如果非得要说出一些自我调理的经验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些规律的事情。我之前就很讨厌自律或者是做规律事情这样的想法。
你现在每周都去打PC？
对，就可能会两次这样，就是给自己生活里一些非常可以锚定你，可以固定把你吊起来去做一些事儿的事情，就是你把这样子的戳在自己的生活里，你到固定的时间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的心情会好一点，就在你做完之后可能会好一点，然后继续这样做的话 maybe someday 自由就会出现。
而且我觉得那些缓冲条，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奔向自由或者是要跳到一个什么地方之前的那个犹豫和缓冲带都是很正常和很有必要，然后每个人的缓冲和犹豫的时间肯定都不一样嘛。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有一天你发现突然的踏出了一小步，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人生一大步是吗，
很自由和开心的一个感觉。但是其实在我踏出那一小步之前，我是犹豫了非常非常久的，就是一直在打转，一直在缓冲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但是某一天就是突然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自己就可以踏出那一步了，然后踏出去之后会有一种轻飘飘有点轻盈的一种快乐的感觉。我感觉大家应该都会迎来那样的时刻。你们呢？
你追求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它肯定是落在你的人生之中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对吧？
但是这个就很难讲嘛。
我现在想到，因为我快三十岁了，我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二十多岁，比如说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可能我有一些身边的姐姐，她们都说自己进入三十岁的时候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自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到了三十岁之后会实现什么样的自由。然后当我三十岁的脚步临近的时候，那我就会想，如果我要是没有办法实现那种自由的话该怎么办，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里面，所以就导致我那个自由更有一种时间紧迫感。
但是他也没有说是在三十岁那一年，可能是三十多岁。
但其实人家就是分享他们步入三十岁之后感受到就是生活不太一样了，也可能就是这几年也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嘛，然后大家随着年龄的渐长，然后学到的知识或者是更加能够融会贯通自己的整个人生，然后我就会期待我也可以那样。但如果这种期待没有办法按时达成的话，我就会有一些些的压力。
你可以这样想，你看过伦敦生活吧？
啊，看过。
有一段是他跟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聊天，然后她说她绝经了之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三十岁的自由和绝经的自由，你都可以把它理解成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人生经验丰富，你就会感受到自由。所以它不一定是到了三十岁的那一天那个自由就来了，只要记住你的年龄增长是好事，它不是一个贬值的事情就行。
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像你也不知道你的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也不知道你的月经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它总会来的。
大家就要相信自由随着你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总会来的，大家就不要执着于他几岁来就好了。好的，所以就是只要活着好事就一定会发生。
这个很好。
好的好的，那今天聊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欢迎大家和优思明一起关注女性健康，优思明守护内外平衡，自由掌握人生节律。女性自由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激烈的讨论吧，但我们还是想说，无论你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你感到舒服就好，你的选择是最适合你的。祝福大家在奔向自由的过程里永远都有同路人。那我们就三二一，
就这样吧。